欢迎来到《圣经中的属灵象征》这个节目。圣经里的一切都是重要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圣经的作者神，使用经文中的每一个字来教会读者他福音上的各方面，甚至日常的穿衣或脱衣，在圣经里都有属灵的含义。创世纪三章六七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亚当和夏娃犯罪后最先知道的是他们自己是赤身露体，没有穿衣。从圣经的这段经文开始，每当我们读到赤身露体的经文时，我们应该自问以下这个问题：经文里提到的赤身露体是否是指人类罪恶的状况？在属灵上，他在神面前是赤身露体。大多数的时候，我们是可以这样理解的。另外，人类赤身露体的另一个相应画面，就是用衣服去遮盖他赤身的露体。圣经使用这个图画来阐述罪人的罪被主耶稣基督的公义所遮盖。我们可以在以下关于一位被鬼附着的人的经文里读到。路加福音八章二十七节，耶稣上了岸，就有城里一个被鬼附着的人迎面而来。这个人许久不穿衣服，不住房子，只住在坟茔里。在这段经文里，这个被鬼附着的人被说成是不穿衣服，他是赤身露体，因为他是象征一个陷在罪里的状况。然而，当基督在他生命中成就奇迹之后，路加福音八章三十五节，众人出来要看是什么事，到了耶稣那里，看见鬼所离开的那人坐在耶稣脚前，穿着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基督的神迹是象征神福音拯救的工作。当神的话语医治这个人，他不再是赤身露体，而是穿着衣服。属灵上，这是在教导我们，这个人的罪在神面前不再是赤身露体，敞开了。
万般之中难可以。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美国宾州电子圣经团契制作播出的圣经查考节目。今天我们将要学习的是诗篇37篇的第21讲。我们目前正在仔细研究诗篇37章25节。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却未见过一人被弃，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在上一讲里，我们认真查考了却未见过一人被弃这个词组。我们查考到了这节经文的末尾，神在那儿说，也从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这是大卫毕生所有的日子里，从始至终从未见过的一些事情。我们对这里提到的后裔很好奇。圣经在这节经文里说，却从未见过一人被弃，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首先我们知道，圣经说义人的后裔的时候，这是指主耶稣他自己。因义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我们在他里面得称为义。基督亲身担当了我们罪恶，并为那些罪付上公价。然后神赐给我们基督的公义以后，我们就经历了神的救恩。借着他的公义，神的儿女成为公义。那就是为什么神在路加福音一章六节里可以说，伊丽莎白和撒加利亚在神面前都是义人的原因。这并不是他们借着遵守神的律法而得到的公义。说到遵守律法，圣经在罗马书三章里宣告，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为此，神称之为公义的任何人，神是指着主耶稣，指着他为这人所做成的大事，他把公义放在这人里面。圣经说，却从未见过一人被弃，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我们想仔细考虑后裔这个词。在创世纪这卷书里，我们首先读到了后裔这个词。那是在人陷在罪里以后，神宣判诅咒领导犯罪团体的每一个人，其中一个罪人就是撒旦。我们从创世纪这卷书那里开始，圣经在创世纪三章13至15节里说，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提摩太前书二章13、14节， 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却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这就是创世纪三章的上下文，这就是女人被引诱吃了禁果，然后又给她丈夫亚当吃了的时候。接着，圣经在提摩太前书二章十五节里继续说，然而，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在这里，我们可能茫然之中苦思冥想，一个女人怎能借着生产得救呢？为人之母是一件崇高的事情，对于女人来说，做母亲生养子女是一件极好的事情。不过，当然，这不能救任何人。看起来这似乎讲不通。但是如果我们明白，神之前在创世纪三章里向女人应许说，他要使女人的后裔和撒旦的后裔彼此为敌，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时，我们就能明白。因为在提摩太前书里也读到这节经文，这是神在早期赐下的一个救主要降生的应许。随着男人和女人的生育，儿女们来到世上，最终通过夏娃的后代，在预定的时候，差不多11000年后，尼赛亚这位后裔来到，降世为人。这就是神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里赐给我们的这个荣耀的应许。除此之外，在创世纪十七章里，我们读到又一处地方也提及后裔。神在创世纪十七章七节里说，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神正在对亚伯兰，也就是亚伯拉罕说话，神应许他的约要在我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之间坚立。然后圣经在创世纪十七章八至十节里继续说，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在这些经文里，神几次提到要从亚伯拉罕而出的后裔，这后裔就是盼望已久的尼赛亚的应许。在亚伯拉罕的那个时代，自从神在伊甸园里赐下最初的应许，要使蛇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以来，已经有差不多9000年了。时隔9000年之后，神仍然在讨论要来的这位后裔。圣经在箴言11章21节里说，恶人虽然联手，必不免受罚，义人的后裔必得拯救。在这里， 又一次提及义人的后裔。如同我们在诗篇37篇里看到的。现在我们翻到新约，读到关于这后裔更多的经文。在加拉太书3:16，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了一切的应许。然后圣经在加拉太书3:16里说，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在这里神强调了复数单词众子孙与单数词那一个子孙之间的不同。为什么是这样？这是因为他心里以单数的一个人为念，作为应许的那一个子孙，这是主耶稣基督。基督是女人的后裔，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可是真信徒呢？我们看到箴言里的这节经文，看上去表明这指着真信徒。还有诗篇37:25里的这节经文，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却未见过义人被弃，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我们觉得义人的后裔应该是指真信徒基督的身体，不是基督他自己。可是加拉太书3:16清楚地表述，你的子孙就是基督。我们怎么能理解？一旦我们继续阅读加拉太书3，就能明白神所说的。我们不会读整个段落，只读一下加拉太书3:29。圣经在这里说，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这意思是说，如果我们属乎基督，我们就在他里面，然后我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一节经文首先是指基督，然后其次又能指真信徒们。在加拉太书3里，神就行了这事。他在那里首先把后裔或子孙等同于基督，然后他又把后裔等同于真信徒。再说耶稣就是后裔或子孙，在他里面的真信徒也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这样就使我们明白为什么大卫在诗篇37:25里说，却未见过义人被弃，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了。我们就是他的后裔。大卫未见过这种事情，因为义人的后裔绝不讨饭，这是一个圣经原则。你肯定是在需要食物或饮食的情况下去讨饭。一旦神拯救了一个人，他们就有丰厚的饮食，因为基督就是生命的粮。然而可能有一些神的选民在物质上需要食物或饮食。在新约里，主使用了一个比喻，讲到一个叫拉萨路的乞丐。拉萨路讨饭吃， 许多神的子民可能也是如此。可能有神拯救了乞丐，他们没有收入来源或者生活来源，他们可能讨物质上的饭或食物，那是可能的。但是在神拯救了某个人后，神赐给了他们需要的一切饮食以后，他们就不需要向他人讨饭或食物。然而关于这一点，我们要考虑一些其他事情。圣经在耶利米哀歌一章十节里说，敌人伸手夺取他的美物，他眼见外邦人进入他的圣所。论这外邦人，你曾吩咐不可入你的会众。现在我们明白这种语言，这是神描述他的审判临到旧约犹大的语言。不过在属灵上，这指的是新约教会和会众。然后圣经在耶利米哀歌一章十一节里继续说，他的民都叹息寻求食物，他们用美物换粮食要救性命。他们说，耶和华啊，求你观看，因为我甚是卑贱。在这里被翻译为乞讨的那个希伯来词的史特朗圣经索引编号是1245，这个词常被翻译为寻求，只在诗篇37篇这节经文里被翻译为乞讨。因此在这里我们看到通常怎样翻译这个词，他的民都叹息寻求食物，他们用美物换粮食要救性命。问题是他们是向错误的地方寻求粮食。神结束了教会时代，他的灵离开了会众，这就在世界上所有的教会里引发了饥荒。主在阿摩斯书八章十一节里说，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这就是这饥荒的本质，是这节经文里提到的他们寻求食物或饼的意思，他们寻求听到的能力。这意思是说没有属灵的听到发声了，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神的话来的。如果存在听道的饥荒，这意思就是说神不再开任何人能听到的属灵的耳朵，他不再拯救人，那就是神撇弃众教会，圣灵从中出来之时，在他关闭门熄灭福音的光之时，在会众当中的救恩结束之时，即在众教会里所发生的事情。没有神的灵，你就不可能有救恩。神说得很清楚，他的灵离开了众教会。事实上，圣经在耶利米哀歌一章十六至十七节里说，我因这些事哭泣，我眼泪汪汪，因为那当安慰我。记住，那保惠师是圣灵的又一个名字。 然后圣经继续说，在耶利米哀歌一章十六至十七节里说，救我性命的离我甚远，我的儿女孤苦，因为仇敌得了胜。西安举手，无人安慰。耶和华论雅各已经出令，使四围的敌人做他的仇敌，耶路撒冷在他们中间像不洁之物。无人安慰，那就是世界上众教会和会众里所面对的问题。他们没有人安慰，或没有保惠师。你拥有其他什么事情，这并不重要。你可能拥有一本圣经，你可能有一位牧师、长老或执事，而且你可能经常去教会，那里的长条木座椅上坐满了人。你可能唱赞美诗、祷告，你甚至可能会参加传福音的聚会，并尽你最大努力按圣经忠实的教导。可是，如果你没有保惠师，这都毫无结果。如果那当安慰你的离你甚远，圣灵从中出来，如果启示录一章里说的那位曾在灯台中间的，有一位好像人子弃绝了众教会，那么即使你拥有之前提到的这些东西，也并不重要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说教会时代结束了，世上所有的地方教会都死了，因为必须带给他们生命的正是圣灵。具有拯救大能的那位就是圣灵，他撇弃众教会，福音的光立刻就熄灭了。全地所有的地方教会都不结果子了，在那些会众里绝不会再有救恩了。我们不必知道牧师教导什么，或者他忠实神的道到了何种程度，我们不必知道宗教支派的立场和教训，我们需要知道的一切就是神有一个计划，那就是在一个设定好的时间，要使圣灵他自己从他们中间除去，而且他行了那件事，即刻就结束了教会时代。这就是圣经所教导的，这些就是为什么我们能说神不在众教会和会众里拯救人的原因。我们返回到诗篇三十七篇，读诗篇三十七章二十六节，他终日恩待人，借给人，他的后裔也蒙福。这是一节让我们满怀希望、鼓舞人心并倍感安慰的经文。主终日恩待人，可是这也使我们想知道，这是否意味着神在目前的审判日也要恩待人呢？那可能吗？那是他所说的吗？记住，神终日恩待人，直到永永远远。有一篇诗篇，神在其中突出强调了这个真理。圣经在诗篇 136章1-3节里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们要称谢万神之神，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们要称谢万主之主，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我们可以一直读下去，读完这篇诗篇。在每一节经文里，圣经告诉我们，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这是神关于他对他拣选的民，及那些他已经救赎了的人们施展的慈爱，而发表的一个真实的声明。神终日恩待我们。今天，在他停止了恩待任何附加的人的日子里，恩待我们，那就是实际情况，也就是神拣选了一些人，选民做他自己的子民，而且他已经决定了仅仅向他们施慈爱。他不会恩待每一个人，而是仅仅恩待那些他在创世前预定要拯救的人们。他决定，我要拯救雅各，而不拯救以扫；我要拯救大卫，而不拯救他的某位兄弟；我要拯救亚伯拉罕，我要拯救约瑟，而不拯救约瑟的某一位兄弟。这就是神甚至在创世之前所决定的事情。他决定要拯救一些人，做他自己的子民。然后他创造了世界，时间开始展开。一个世代又一个世代来了又去，在每一个世代里，神只拯救那些他在创世之前就拣选的选民们。然后我们来到末时世代，那些选民在大灾难时期活着。大灾难时期就是主计划拯救许多人，从而完全他的救恩计划的时期，是他计划拯救末后的那些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之人的时期。神确实完成了这项工作，他拯救了所有那些名字被记在那本书上的人们。那就是救恩的全部，不再有救恩了。我们不可能再有比神计划要拯救并已经拯救的选民的救恩更伟大的救恩了。你知道，人们带着贬低的语气说，电子圣经团契教导没有救恩的教训。那些批判2011年5月21日就是审判日这个观点的人，硬要从政治的角度出发，尽可能频繁地使用主张没有救恩的教师这个词。因为他们知道，不再有救恩，听起来那是多么残酷，多么严厉，多么冷酷。这真的是一种让人们不支持那个教训的花招，好像神的儿女相信教训取决于政治，或者取决于这个教训怎样消极措辞。我们不会因为这个教训听起来怎样，或者这个教训怎样被他人理解， 就相信这个教训。我们相信一个教训，是因为圣经教导这个教训，并且这个教训是正确的。有时教训让人很难接受，这可能让人十分悲伤。例如教会时代结束，这是真实的教训。圣灵弃绝了众教会，并把他们撇弃在黑暗里，这是真实的教训。在众教会里有大约20亿自称是基督徒的人，他们从没有离开教会。当神把麦子和稗子分割开来时，他把他们捆成捆，留着烧，这是真实的教训。那是一个让人很难接受的教训，然而这是真实的教训。你看到了吧？我们不能只是因为这个教训叫我们听起来舒服，或者迎合我们的耳目的情欲，就相信这个教训。这就是众教会所行的。他们不教导听起来残酷的事情。大多数教会说神爱你，并且他对你的人生有一个奇妙的计划。他们那样行是出于一个原因。他们担心要是他们说一些更为严厉的事情，就会把人们吓走。我们才不想那样行，我们想让他们进入我们的教会。因此让我们使用和善的言语，那就是众教会的做法。真信徒们却不那样行。真信徒们可能不喜欢不再有救恩的观点，我们不喜欢，我们总想让救恩继续。我认为那是财主和拉撒路这个比喻里所教导的一部分。记住，拉撒路曾是讨饭的，而现在却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却在坟墓或阴间。最后讨饭并恳求用指尖蘸点水凉凉他的舌头的，却是财主。不过注意路加福音16章25至26节里回答。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可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是不能的。这里神在这个比喻里说，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这就是信徒的愿望。我们要是带来一滴水，给口渴的罪人带来一滴凉爽提神的福音之水就好了。我们要是可以稍微移动门使其半开，从而能足够使一些人进入天国就好了。啊，我们愿意那样，那是我们的愿望。我们只愿你得到最大的好处。我们渴望可能有一点点福音的光照亮人的黑暗的心。是的，我们渴望光照亮我们的家庭， 我们有儿女及其他家庭成员。当然，我们渴望而且盼望这件事，这应该是一些会让我们十分高兴的事情。我们要是可以再一次成为信使，并传扬那可能有拯救大能的福音就好了。这就是我们经常向往和渴望的事情。可是我们无能为力，我们不能做什么，完全是因为我们不可能开门。圣经说，神关的没人能开，这是神的旨意，这是他审判的大日，这是他报应世上一切未得救居民的日子。我们不能阻止那件事，我们不能改变那件事，这是审判日，这是一段十分悲伤的时期，这是一个最严厉的审判。可是尽管不再有救恩，神终止了他的救恩计划，然而事实是神拯救到了极致，从神有一个他想要成就的救恩计划这个观点来看待不再有救恩这件事要好很多。他想拯救所有他的选民，于是他传扬他的道来成就这个旨意，并不突然返回。他把最好的留在最后拯救。在大灾难期间的春雨时期，拯救了许多的人。他安排事情，因此整个世界会史无前例地听到审判日临近的宣告。通过2011年5月21日之前宣扬的那个警告，即大声吹响号角，神把他的道放进全地他所有子民的耳朵里，他拯救了他们。他不仅拯救了他们，而且他们还是最后要得救的。于是他拯救了所有选民，每一个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满怀感激的是，我们能仍然盼望我们的家庭成员、朋友及邻舍中的一些人可能已经得救了。我们不知道神在关闭门之前拯救了谁，因此我们可以继续祷告，我们可以继续盼望，可能这个人或那个人就是神拯救了的人。因此，这并非没有救恩，而是极大的救恩。救恩完全了，这是发挥到极致的救恩。神创世前计划要拯救的人，他已经拯救了。你不可能找到再比这更宏伟的救恩了。这是他救恩计划的成就。神不再拯救人，这并不是一个失败。神只是再没有选民要找了，不再有迷失的羊要找并带入羊圈了。他聚齐了所有的羊，现在他就是好牧人。此时他对我们有一些其他的旨意，他正在试验那些自称是他的羊的人们，以便我们可以在审判日结束后可以像宝贵的金银出炉。神 完成了他的救恩计划，他得胜了，统管万有。他不仅仅胜了征战，还胜了战争。这场征战激烈地进行了一个又一个世纪。神向往拯救处在撒旦黑暗王国里的他的选民，而撒旦使尽浑身解数阻止神的工作，妄图使神可能找不到选民，那就是世世代代来激烈进行征战。但是现在那征战已经止息了，从神传扬他的道来寻找他的其中一位选民的这个意义上讲，不再有属灵的战士了，他们都已经找到了。这就是为什么神不想让我们在审判日以一种传福音的方式撒种了。我们继续分享真理，我们继续喂养羊，为此我们教导圣经，分享圣经。不过我们传扬福音并不是指望种子会落到某个邻里贫穷之人的实心上，我们要是可以把神的道传给他，盼望这道可以落在他的心上，赐给他一个肉心就好了。我们不能再那样希望了。我们可以祷告，并盼望神的话语的真理可以被神的选民听到，也就是那些神已经赐给他们一个新心的人们，以便他们可以在恩典里长进，得以明白神在2011年5月21日所行的事。你知道，圣经在《申命记》29章23节里说，又看见遍地有硫磺，有盐卤，有火祭，没有耕种，没有出产，连草都不生长，好像耶和华在愤怒中所倾覆的索多玛、俄摩拉、亚玛、洗扁一样。这是描述审判日，当地上有字面上的火与硫磺时，就如神倾覆索多玛和俄摩拉时，你不能耕种，那样行没有道理。不过属灵上，这就是他降下属灵的火与硫磺在地上时主所行的事。这也是为什么圣经在耶利米书50章15至16节里说，你们要在他四围呐喊，他已经投降，外国坍塌了，城墙拆毁了，因为这是耶和华报仇的事。你们要向巴比伦报仇，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你们要将巴比伦撒种的和收割时拿镰刀的都剪除了，只能这样。还记得撒种的比喻吗？撒种的人出去撒种，然后当基督解释这个比喻的时候，他解释了种子怎样落在人的心上。因此圣经说，你们要将巴比伦撒种的都剪除了，那就是神的审判的一部分，不得撒种。这是审判日，神结束了他的救恩计划。你知道，传扬福音 并不是指向住在地上的人们提供某种心理上的帮助，仿佛他们在说，我们就想有救恩的可能，我们就想有救恩的可能性存在着，以便人们可以感受到他们有得救的机会，或者以便人们可以感到很积极乐观，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还有指望。那从来就不是神救恩计划的目的。他设计出他的救恩计划，为的是得到结果。神设计出他的救恩计划，就是要传扬他的道，成就他的旨意。这并不突然返回。神的道已经做成了这件事。神成功地成就了那个旨意，他成功地完成了聚集所有选民的工作。为此，这件事做完了，传扬福音的目的已经成就了，这就结束了。为此，就不需要传扬福音，以便有人可能为仍然有福音外传的事实而感到高兴。没有要得救的选民了，因此以宣道方式而出去传福音就不再有意义了。这是圣经说，你们要将巴比伦撒种的都剪除了的时候，这是耶和华报应他的时候，这是审判日。今天我们的查考就结束了，盼望我们下次再见。我们感谢神的恩典。
Yeah. Yeah.